大家好，我是孔垂常。上一集我们介绍了传承圣道的曾子，曾子后来将孔门心法传承给孔子的孙子，孔是二世祖孔理公唯一的儿子子思公。子思公有数圣之称，与父圣颜回、宗圣曾参、雅圣孟轲并列为四配。这一集我们就要来介绍子思公。由于孔子对弟子们的恩德实在太大了，孔子过世后，他的孙子子思公想要找谁来学习，大家必定都义不容辞。子思公也是别具一只眼，去向曾子学习。曾子虽然是后期的弟子，但是真正的学问是不论前期后期的，而是看是否得到心髓。想要读懂《论语》，一定要懂子思公做的《中庸》和曾子做的《大学》，因为这两部是孔门的心法。了解了孔门的心法，再来读孔子的各项言论，才知道其中的旨趣所在。子思公详细的事迹故事，我们请唐老师来说说。
我们上集啊，从子思他的出身啊，他跟祖父孔子的相处。那有人说啊，三岁看一生。那我们看到了子思童年的不凡，他的师承、他的学习、他的成长、他的学养、他的著作，这是上集的部分。下集当中啊，我们会就子思他《中庸》成书的历史背景、短暂的居官为政，还有向国君啊来推荐人才。解决七国大夫的家务，还有他的处事，他在时代用礼，他跟曾子是不一样的。晚年呢，回到鲁国安贫乐道，跟他的祖父孔子也类似。那子思的过世以及后世的影响，来看子思的真实的出路。我们首先说说啊，孔子的心法能阐述的，像曾子的《大学》，还有呢就是子思的《中庸》。那到底这一部书啊，他的成书就写了这一部书，他的历史背景是什么呢？话说啊，子思哈，这个16岁啊就到宋国去，宋国是他的母国，因为孔子是商宋人，宋国是周朝封给商朝的后裔。那孔子是宋朝没落的贵族，子思在宋国的时候，宋国大夫啊乐硕就跟子思啊来论学。乐硕除了批评尚书的内容以外啊，还说尚书的用词又难懂又繁琐，应该要简单明了才是。子思就说啊，我以前在鲁国的巷子里面听到粗俗的庸人啊，也跟你说的一样，其实尚书的内容它是广大深奥，要经过训诂才能了解，而且合乎典雅，这是为知者而传的，如果不是这样的人物啊，那道就不能传了。这种话深深的得罪官大就以为学问大的乐硕，所以乐硕就派兵将子思包围起来，准备修理子思。在这情况危急当中啊，宋国国君听到了这个事，亲自出来解围。那子思脱困以后啊，他就说了，文王曾经被困于游里，做了周易，我的先祖父孔子啊，在陈蔡之厄，就在陈蔡被兵困啊，饥饿七天啊，而作了春秋。我困在宋国，怎么可以没有著作呢？于是就写了中庸这一部的论述，来论孔子的心法以及在政治上的应用，总共有49篇，也就是我们现在传的中庸的33章。那古代因为是竹简科书啊，要刻一部书是很不容易的，所以用字尽量的简约，而且含藏很多的意思。 少闻色多欲。那成语的汗牛充栋，是汗，那个牛流很多汗，就意思是说运输藏书很不容易，因为竹简啊都很重，每一本书都很重，那冲动就是没有几本书啊就把整个房子塞满了，所以藏书很不容易。而阅读古书的人大多是贵族或在位的人，他们是受过特殊教育的，普通一般人啊大部分是不认识字的。所以孔子伟大的地方啊，是开平民教育的先河，他让广大的平民啊来认识字，来认识文化。好，那我们来说啊，子思是一个灵活的人物，他这番与乐说的立论啊，是根据当时的实际情形。假如子思现在啊是在这个时代啊，那他就有不同的看法了。子思曾经受聘在魏国，很短暂的做官办政治，在这段期间呢，也向魏国国君推荐贤才。这就是《大学》里面的秦穆公所谓的有一个大臣啊，其心修修，其儒有容。其心修修啊，就是心量广大；其儒有容啊，就是能够容别人。最好的容别人就是推荐人才，人才在自己之上也没有关系，这就是大臣的胸怀。好，那我们说，话说子思在魏国啊，曾向魏国的国君来推荐苟变这个人才，说苟变啊有大将军的才能。那魏国国君就说：“哦，苟变曾经当税官的时候，到乡下吃了人家两颗蛋，嘿嘿，这个人不能用。”子思回答说：“一个伟大的木匠啊，要看到一根好的木材啊。”这好的木材里面有一部分是坏材，这个好的木匠，这个大匠啊，不会舍掉这个大材的。同样苟变是一个大材，你怎么会在乎他的小过失呢？这样的话怎么会用得到大将军这样的人才呢？你这样做啊，贤才不会投靠你的。魏国国君听了这样的话非常感激受教，子思还对魏国国君说啊，魏国是不会强盛的，因为国君您在朝中啊，说话不论对跟错，大臣都在附和，没有一个国家因为旁边都是附和之臣而强盛的。魏国国君啊，就请子思来荐贤啊，给我用啊。子思推荐李英，魏国国君问李英的出身是什么，子思回答说是农夫的儿子。魏国国君说，官家的人都用不完，还怎么用到农夫的儿子？子思就反问魏军，周朝开国的周公后面怎么样？魏国开国的国君是大贤康叔，后面怎么样？大贤大圣的后代都没办法贤人，那怎么可以在官家找人才呢？应该是任人唯贤。魏国国君啊，屡屈词穷，无法应对。子思虽然希望魏国这个国家是有一帮贤者在朝，可是因为魏国国君啊无心于王道文化，所以子思啊也就索性辞官不干了。你看这有大臣的风骨，绝对不是为了俸禄，为了道来推展，这跟他祖父都一样。这种心志远大的儒者真的是去留分明。子思到了齐国啊，也像魏国时候谈论国事啊，见地高远。首先他谈的是重道德轻容貌的这件事情。当时子思在齐国的时候，有一次齐国的国君站了一位啊，像我们后面说关公那种美髯公，齐国国君就跟子思开玩笑说，哎，这个胡须如果借人的话，那我就把这个胡须借给你，看起来很雄伟。子思说啊，大丈夫不在意外相，尧虽然是眉分八彩，身高十尺，可是舜其实是下巴没有胡须的，禹是魔顶放肿的，就是头秃头的啊、哦，那很憔悴的，很辛苦的样子。乃至于汤武这些开国的君王， 他们都是夙夜匪懈，就每天都很精进不懈的为国为民的，所以精神疲惫的，没有像这样英俊潇洒的。周公治理作业啊，也是一木三握法，一饭三吐哺啊，就是洗个头啊，分三次洗；吃一顿饭啊，分三次吃。又接待贤者，也像弯腰驼背的样子。子思用这样告诉齐国国君啊，他不在乎外相，只在乎正道有没有推展。齐国国君啊，听了觉得很不好意思。子思在齐国的这一段期间呢，除了劝谏国君以外，还发生了一个有趣的事情。齐国大夫啊，尹文子生了个小孩，总觉得这个小孩不像我，也不够聪明，所以常常打小孩，也对子思说啊，这个不是我的孩子，我太太一定有外遇，我要把这个太太休了。你看子思要怎么回答？只是说尧的儿子丹朱啊也是不孝的，舜的儿子商均啊是愚笨的，如果诚如你说的话，那尧舜的太太都有问题了。父亲贤儿子不贤啊，有时候天道是如此的。尹文子听了不好意思说，哦，你不要再说了。所以这位大夫啊以后就没有谈休妻的事了。你看只是啊很善巧的知识背景广播，解决人家的家务事，相信人家的太太会感激他一辈子的。子思也是一个活用古书的人，他知道礼是依时代不同而有不同的讲究，就是不同的时代要用礼啊是有所损益的。子思跟他的祖父一样的德高和寡，可是又有所不同。子思的祖父孔子周游列国的时候，对人是客客气气的，以诚礼来待诸侯。这也是曾子跟着孔子周游列国在旁边的观察。可是曾子看到子思呢，表现的却很有自信的样子，跟这些国君啊平起平坐。曾子就跟子思说，难怪你为人所不容。子思解释说，哦，时代不一样，我祖父那个时代啊，周朝虽然衰弱了，可是还维持礼制，就像夕阳虽然要西下，可是还留有余光，所以那时候还讲究君臣的名分。可是现在呢，天下呢讲究的是霸道主义，你如果表现得太柔顺了，别人根本不看你一眼。尧舜的禅让啊，跟汤武革命呢是不一样的，这就是时代使然。可见子思的见地是很高的，依着不同的时代啊，他知道要有不同的做法。我们如果不表现得这样的自信，被君侯看低看轻，那你怎么施展大道？所以子思是一个应该说对时代了解、活用古书的人物。但他也有他的坚持哦，就是不会苟合于世。胡母豹曾经跟子思说啊，你的道大，世间莫能容纳，你为什么不稍稍的屈就呢？子思就跟他的祖父孔子一样，那个派头啊，说道大不是病，不大才是病，那我为什么一定要求世间容纳呢？因为要行道，结果毁道而求人家接受，那请问道要怎么行呢？道大不见容纳，那是命，毁道而求人家接受，那才是罪。子思虽然在齐国、鲁国、宋国、魏国国之间呢出游，想要施展他的政治抱负，可是都没有办法施展，这也是让人呢感叹的地方。他这种行迹都跟孔子很类似，有说啊，历史不会重复，但会常常押韵。子思在不被其他国的国君所用啊，也跟他的祖父孔子周游列国这样不能发挥大用，所以晚年呢回到了鲁国，教授生徒啊，安贫乐道。当时鲁国的国君啊，鲁穆公 也很想拜子思为相，可是子思不愿意。废惠公是季孙大夫的后代，在废这个地方呢是惠公，他对子思啊是非常的看重，并且把子思啊当成老师，所以子思晚年回到鲁国啊算是很有风采的，其实是可以得到荣华富贵的。但是子思对于荣华富贵有什么看法呢？其实子思回国重在讲学，叫不义而富且贵，与子思我如浮云。因为他的学生很多啊，要供给学生的吃喝，所以也没太多的积蓄，就像他的祖父孔子一样，孔子死的时候只有茅屋三间，子思我看也好不到哪里去。子思能够甘于贫贱，维持他祖父的风范，可以说是孔子的阴德加倍了他的孙子。曾经有人送子思粮食，子思收了。
先生，这一点心意请收下，谢谢。
有人送子思酒肉，子思退回。
先生，请用酒肉。不用了，谢谢。
那人就说了，哎，你是不是有分别心呢？子思说，我哪敢分别，如果没有粮食我会饿死，也没有办法延续祖宗的祭祀，但喝酒吃肉是奢侈的，我尚且在贫困中，我哪里还会去想奢侈的事情呢？子思乐于教学，但当国君需要他谏言的时候，他也乐于提出自己的看法。其中有一次啊，鲁穆公想要请公仪修出来当宰相，鲁穆公担心啊请不出来，就想让子思啊去请，并承诺把鲁国的三分之一给公仪修。子思说啊，如果你想推行正道，即便是苏轼饮水啊就粗茶淡饭了，贤人也乐意来；如果不想推行正道，即使给他高官厚禄啊他也不会来。如果你只是找我来请他，我当然也不会答应。真的很有风采。子思的过世啊，那坟墓的安排倒是一个很有趣的形象，所谓浑安孔林三代同乐。我们一般到曲阜的时候会去所谓的三孔，孔府、孔林、孔庙，孔林里面就埋葬着孔子跟后代的子孙。其中特殊的是孔子坟墓的设计正好是一个惜子抱孙的一个典型，前面抱着子孙，右边牵着伯鱼。其实牵着伯鱼是有的，但没有办法抱着子孙牵着伯鱼，因为伯鱼过世的时候子思才出生。可惜这种天伦之乐啊，在孔子的身上没有发生。孔子的道高德备啊，想不到晚年丧子，丧了颜回，丧了子路。看起来老天爷对孔子好像蛮残忍的，其实不然。这表征着一种中华文化的延续啊，它虽然是艰困的，可是它有孔子的愿力，他的道德的情操去彰显这个脉络的传承。只要有心，一定能够把中华文化往下传。那子思的过世对后世到底有什么影响呢？所谓我们通关了三世，看看子思的出路。子思跟祖父孔子一样，周游列国，诸无所成，回来教书，处于贫困饥饿的状态。他到底有没有出路啊？这想必大家都是一个疑问的。首先，子思是鲁穆公跟废惠公心中分量的很重要的人物。若想要富贵，其实是垂手可得，但子思是不以其道得志不处也，就是不合乎道，不处在荣华富贵。其次，子思做中庸，得到信与天道的传承，得到孔子的精华，是孔门的传承。他的传承到孟子以后发扬光大，乃至于后面的儒者都尊子思和孔子。子思是庶圣，也是圣人之一。那韩非子的显学提到孔子过世以后的八大派， 有子思、颜子、孟子、七条开、仲良、子张等等。可见子思是孔门传承八大派之一。那在本集当中啊，我们把子思中庸成熟的历史背景短暂的居官为证，像国君的推荐人才，乃至于解决齐国大夫的家务，还有他的处事，以及他在时代里面怎么用礼，晚年回到鲁国的安贫乐道，还有他过世对后世的影响，来略述子思。相信透过上下级的描述啊，会对子思这个人有稍微具体一个轮廓，让人啊读之啊有向上的心智。在这混乱的时代里面啊，会具有中心思想跟核心价值，知道人生的奋斗所在，如何行塑自己，如何看待富贵，如何给自己有一个不一样的期许。其实人生是可以被期待的。好，我们本集到此为止，下期我们会谈到有若。有若也是一个传奇的人物，文武兼备，差一点被孔门的弟子们呢尊奉为像孔子这样的老师，他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人物呢？下期再续。我们谢谢大家收看，下集再会。